各位观众好，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。2月14号，中国有一条货船叫星星号，它运货到了俄罗斯，它的西伯利亚的东岸呢，就是海参崴。
是。
那么这条船呢，后来被俄国军舰打沉了。你想，在和平时期，一个军舰把一个民船打沉，这是一件很不可想象的事情。
是。
为什么发生这事情呢？今天我们来讨论。
是这条船的星星号，它有16名船员，其中的6名是印尼籍的，有10名是中国的公民的。他们是运送那个大米嘛，到这个俄国去。这个俄国呢，这个击毁这个船呢，这个把这个救生艇的操作系统给击毁了，击毁了阻截这条货船。击毁之后呢，造成那个救生艇没办法放下来。船要沉的时候呢，只能用救生筏。一个救生筏呢，就是非常小的，它就没有那种很多设施都不够。结果呢，就造成了这个几个人的死亡跟失踪了。说在这种情况，这个俄国的军舰在旁边看着，他一直没有救下发生艇去救的。而且就在这个有一首先一点就是，即使啊你这个有商业纠纷的话，也不能够这么把这个船打沉的人那个不救助。而且俄军很明显违反一个就是海上人员救助的一个公约，另外的一些国际惯例上他也是肯定是违反的。所以在这点看呢，俄国是应该是100%的负责任的。
这条船呢是从泰国运大米运到海参崴，
是
去了以后呢，收方呢就是俄国人呢，他说你这个大米发霉了有问题，不肯收。
是
经过双方交涉之后呢，这个俄方啊把大米收下来了，那么同时呢，他说你这个米有问题，要赔款，赔33万美金。那么这个船长啊讲，他的米都收去了，那你要怎个哪个证明给我说这个米是不好的？
啊、是，
如果米不好，那你不要收啊，对不对？那么你收了之后，你应该把收据给我，你把货收到了，可是收据也不给这个船长。同时呢，俄国人很无赖，米收去了，不开收据，并且要起诉这个船长，
是，
哎，要把这个船扣留啊，来罚这个33万钱。所以这个船长一想，我米给你哪去了？我还给你扣留，他就不愿意了，所以就打电报给香港，这个船东是香港，
是，
啊，香港这个船东啊就说，那你就离开吧，
是，
米就算送给他，不管怎么讲，你要离开，你的任务是送米。
是
这个船呢，就他们就悄悄的没通过的海关的批准，他们就走了。
是，实际上这是完全是一种民事的一种责任，因为这个船呢，它是只是个运输的载体，你真正没有纠纷的话，你应该找买主来索赔这个事情。当然，这个情况呢，就是在2月12号晚间的这个船呢，星星号就离开了。离开之后啊，俄国这个军舰呢就追击他，一直追到了日本海的公海上面。现在在追击上的时候发了500多发炮弹，有重机枪的一个爆破弹呢，就打这个船。所以呢，最后造成结果就是船被打沉了。这个在这种情况下，首先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军队啊对这个平民那个野蛮屠杀。而且像俄国大家都知道，俄国这个跟其他西方国家还不太一样，它是一种垂直的管理体系，所以地方上发生任何小事情都会报到中央去。而这个普京政权呢，对这个非常漠视，而且纵容这种开炮，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行为，是非常野蛮的这个事情。
这个事情发生之后，俄国政府啊完全是一面之词，混淆是非，也不公开的来去让人家去调查。这事情给压了好几天呢，是有船东以及这个有俄国的网络媒体啊慢慢把它透露出来。
是
透露出来，俄国政府啊还是一概否认，说是这你的责任呢、啊、是你船长，因为你逃跑了，所以我在开你，啊，那么我觉得一个船长把我是很平民的，因为这个平民嘛，我没拿你任何东西走，我是为了我不愿意受你在欺诈，这是很合理嘛。但是你不应该用杀了我或者把船打沉，跟我这个没有经过合法的出走啊没关系啊。
是，
你把我拖回去可以，把我拦着可以，但你把我打死啊。所以这个事情呢，俄国人这么野蛮啊，他应该受到全世界的谴责。
是，这个不管怎么样啊，这个 在那个民事上面来讲，这个船即使是没有得到允许就离开国境了，离开走出港口了，他有可能有些责任，但责任不至于致死，
对，
不至于把人要打死，把船打沉。所以在俄国在这方面啊，他做的行为是完全没有顾及这个国际上的这个惯例、国际的法律、国际的公约，也没有顾及人的这个生命。所以这点上确实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事情。
那么我们现在问，为什么普京要干这个事情？
是
啊，普京，你看刚才你提到的。所有的事情要通过莫斯科下命令来做，那这个事情一定是由通过普京这个系统啊下来叫他干的。那我们问俄国为什么要会发生在这个时期发生这个事情？我们看看俄国现在现状，俄国这个经济很糟糕，
是
从去年的147块钱一桶的石油，一跌跌到了34块，
是
三分之二的美金啊，石油美金啊损掉，
对
对吧？货币卢布贬值。老百姓失业，出口降低，所以这个造成了这个经济萎缩之后啊，他面对的老百姓的抗议了。
是，
现在老百姓就抗议普京啊，要他下台，要下台，这是一个。而一个普京这个人呢、啊，他是一个特务出身，
是
什么东西都来硬的。他对国内的反对派的人呢、啊，一个对一个人权律师，一个记者暗杀，
是
把暗杀以后，老百姓在2月15号一批人权。人是在莫斯科市中心啊抗议，你对老百姓反对声音是用暗杀的方法，那跟斯大林他一贯的就是这种俄国人啊其实来硬的这一套。那么你同样的办法用硬的来对付中国老百姓，你内外这个所有的事情啊都是用武力来对付啊，那这就是俄国的这种态度。
是这个本身的普京政权、啊、虽然说他在民主化之后啊他也有个很大的改善，但是呢他真正这个像没有像美国西方国家这样一种的政府啊，跟那个民众的直接的一种沟通，这方面他也缺乏很多的沟通。像那个西方那个学者就这么讲，就是说，他们这个怎么那个百姓怎么跟这个政府沟通呢？就通过电视，他们电视机演讲
、
没有这他没有这种有效的这种民众啊跟那个百姓的一种良好的沟通。所以这种情况下，百姓一旦有意见的话，有愤怒的时候怎么办呢？他就没有渠道了，这百姓只有走上街头了。所以像您刚提那个记者啊人权律师的被杀的时候，都是百姓直接上到街头去抗议去了。
这上街头现在就是在2月初啊，在这海参崴啊，就在发生这个事情的附近的海参崴啊，举行了3000人的抗议示威，
是
喊出要普京下台。
是
你要知道普京过去的他们的这个民意达到70%以上的支持率啊，现在居然要你下台，经不一年功夫啊！
是
一年功夫。那么普京怎么讲？他所有的责任不是我的，所有责任在哪？在美国人。像美国人把全世界经济搞坏了，
是
他把责任推给美国。可他没想到，你俄国你的这种经营模式、这种经济模式啊，跟中国差不多。中国的事也是靠出口，
是
他也是靠出口，他出口的自然资源靠木材呀、石油啊，
是能源
能源。但是你这个市场一萎缩以后。那你经济就完了，你不能够自己救自己，所以你也怪别人。当老百姓一抗议的时候，你就镇压。那这种做法，老百姓当然不会接受，
是
对吧？那么他就想用什么？用这种转移目标的方法，就是用制造中国和俄国之间的矛盾呢，来转移目标，制造一种民族情绪，来转移他国内的矛盾。
是，实际上这个在此之前的这个北约组织啊，一直叫东扩。俄国是非常反对的，因为像那个以前那个波兰呐、匈牙利啊、捷克斯洛伐克、捷克啊，还有罗马尼亚这些原来的东欧的一个共产主义国家，现在都纷纷主动要求加入北约。说这时候呢，他就觉得这个普京觉得是西方世界啊是对他形成威胁，所以呢他也极力反对啊，在这个原来的东欧的这个共产国家，那个建立那个反导弹那个系统，所以他非常反对的。说这时候呢，他就是面临一个问题，就是。一方面呢有一个西方国家对他的一个压迫，同时呢他也担心呢中国跟美国、啊、走到一起去，所以他认为中国跟美国走去是对俄国是两面夹击了，
对东西方夹击、
东西方夹击了。所以在这个新兴号这个事情发生啊，其实我觉得他是有一个信号给全世界表达，就是尤其给中国表达，就是我要表示强硬反对你中美走近，中国人和美国人走到一起合作去，不要给我们形成威胁，他就表达一个信号出来。
这个信号正好是什么？他是给 Hillary，
是
Hillary 不是到北京
对要访问去？
访问去啊，在他访问之前把这事情就给发生了。
是。
那么 我们看看我们刚才讲的是俄国，你去看看中国，中共当局怎么处理这个事啊？中共当局对这件事情啊几乎是哑口无声，
对，
那
很软弱的，
很软弱。那么更软弱是什么呢？在这个事情发生后的三天，在北京举行了一个中国和俄国的能源的一个贸易协定的谈判，跟俄国人达成了协议，就是说在未来的20年之内，俄国输出3亿吨的石油，
是
去用中国呢用250亿美金啊，现在贷款给你，
是
我现在把钱先交给你，在20年之内呢，你每年呢不断的把油供应我3亿吨
啊，3万亿，
3万亿吨，
对，
这个交易呢，正好是发生在这个屠杀了中国这条船的事情之后，
是。
那么按照一个常理，如果一个国家是非常有自尊心的，非常有讲要自己的国歌的，你应该是拒绝签订这个，为什么？我拒，你杀了我老百姓，我就不跟你谈了。
是，
你完全可以做这个抗议啊。
是，
中国没有任何表示，照样签字。那么我就问一个问题啊，假如一旦今后啊油价提高了，或者是美元有了变动了，那老俄国人就认为他会吃亏了吧？
是，
你现在用便宜价格给你签协定啊，如果一旦你认为吃亏以后，他会遵守协议吗？
这个在历史上看，俄国人呢其实是经常毁约的。俄国人是不是那种守信用的那种国家，他这个很多事情都是在经常的变动。像20年的历史，这么长的历史，在你我们回头想想，中国跟俄国在20年之后发生了多少事情啊？又好多跟兄弟，然后就冷战，跟叫仇人。说在这个时间，这个定这个协议能不能实现，都是非常难说的。而且俄国真是会很会想象，他觉得吃亏时，他给你石油掐掉。他觉得赚钱时，他可能会给你，这都很难讲的事情。
所以你这个等于是个傻瓜事情嘛，
是，
对不对？
是，
你不但傻瓜，你还丢脸。人家杀了你老百姓的时候，你还不抗议不讲话，你还去签字。你想想看，普京为了一条船一船的大米，才33万美金的事情，
是，
他可以开炮把你打死。你这个250亿耶，
是
差多少倍啊？他能够遵守你协议吗？不可能。
是。
那么看看中国的外交部这些人。既不抗议，心中委曲求全，就认了。完了就是说，就表示一种关心这件事情，请俄方呢提供资料。可你自己为什么不去调查，把所有的资料拿出来全部公布呢？他不做这个事。
是中国这个政府啊，这个一向是这个中共啊，一向是卖国的，所以他在这方面非常软弱。而且呢，他又鼓吹一些这个五毛党啊，这个国内的这些人呢。他又讲什么这个中国人的违反法律了，俄国人该打，所以他这个鼓动一种民族情绪啊，他那以前那个民族性都不讲了，他这就把这个新兴那个团的事件呢说成是一个俄国有理，而替俄国人去掩饰，这是非常可耻的一个东西。
所以你现在这些愤青啊，不是爱的中国，等于是爱的是俄国，
是
你变得做什么，做了俄国人的走狗了，
是，
所以这件事情啊。完完全是中共主导的，那么同时你看看，对法国人拼命攻击，
对，
就在这几天，对不对？拼命攻击，为了一个两个圆明园的两个动物的两个头，
是
啊，拼命攻击法国人，
对，
转移目标，
像一个人跟那个一个雕像啊，那个价值是没法比的，
没法比的嘛，这个人命死掉了嘛，
对，
所以可见共产党啊是在俄国人面前是一个奴才，
是、
啊、是一个汉奸。那么这样走下去，中共政权，你那个能够老百姓能长期支持你吗？
不可能，
你最后老百姓一定要推翻的，
是
才能够结束中国人真正的民族情绪才能起来，
是
好吧？今天这件事情我们谈到这里，好不好？
好，
各位观众，谢谢你收看《独立评论》，再见，
再见。